一个外号，而且还是小。哎呀，俩兄弟也是从小就争这个外号要多。哎呀，真是可爱。好，可依你分享吧，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嗯，我想想看，我昨天听了，我今天没有听。我昨天的其实有一点点感动，就是觉得说神他提醒人的方式是层层递进的，给机会的。一开始感觉是很不起眼的青蛙呀，雪呀，然后水变雪啊，然后狮子啊，然后到后面就会越来越严重，从小声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到后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有痛。我觉得这都是神的爱，因为他并没有放弃，他还是在用他的不断的大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还在给我们机会，还在等我们悔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醒，就是不要忽略身边的一些小事，要常常的求问神他的心意如何。分享完了。
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教会短宣的策略的变化，和这些年来我们在宣教运动中的反省。从这个现象学也好，从运作的方式也罢，我们传统上的短宣呢，通常呢，像我以前，我在30多年前就参加短宣，通常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去到另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机构，然后那个教会做好了几天的你短宣所有的节目，唱诗赞美啊，然后出去探访啊，就是基本上每一分钟都给都被安排好了。这样的日子就过了几十年了。那么接下来我去读经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保罗是怎么与吕底亚相遇的？知道吕底亚吧？可以，吕底亚知道吧？
知道，牧师你发给我的经文讲。
他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见到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也被称为是，圣经历史中第一个女执事也好，女信徒也罢，新约第一个女信徒吧，可以这么样讲。当然，我觉得一定不是了，就是因为只是历史记载的有限嘛，在有文字记载的和考究的历史来看，他大概属于这一类。但我们要思考的是个什么问题呢？保罗怎么与他相遇的呢？按照我们的传统的宣教方式，应该是由当地的教会去为他预备一个吕底亚出来，然后组织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去到吕底亚家里，给他用三福四律的方法传福音。然后我们回到教会，原教会可以做见证了啊！我们短宣队，我黄忠、可义、师母、方辉、柏林，我们去到 Vicky 家，去到小琪家，去到席弟家，然后就用三福跟他们传福音。席弟就做了决志祷告耶，然后我们就回到教会来去做见证、做报告。而过了几个月，席地就来到教会了，大家一起欢喜快乐。那这种方式很普遍，很多年都是这么样去做的。那我就问，那保罗当年他怎么遇到吕底亚的呢？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显然保罗与吕底亚是偶遇，加个引号，偶遇就是人的角度来讲是偶遇，从神的角度来讲呢，神使他与吕底亚相遇。换句话讲呢，就是保罗出去短宣去宣教的时候呢，他的手是放开 交给神，而自己人不去掌控那个节目，那个运作的过程。这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大多数的运作都是这么进行的。那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讲我了，我传统上的无论是美国教会、欧洲教会、亚洲教会、韩国教会、日本教会、台湾教会、大陆教会，或者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不管哪个教会吧，都是按照就是什么都安排好了然后去。我刚来美国2002年，我就跟本地当时教会的那个牧师一起去巴拿马华人浸信会去短宣，结果那个接我们的牧师呢，曾经在我第一间教会当过牧师，跟我们很熟。他到机场接了我们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带我一起去的那个牧师就问他这两天有什么安排，结果那个牧师就说我们没有什么安排，我们基本上是看神怎么样去带领。然后这个牧师就回头给我做了一个怪脸，笑的脸，意思就是你看这个人多没有计划，多没有安排。我其实听不懂，我看不懂，当然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这个思想就开始在我脑海里思考。我说为什么这个牧师，巴拿马这个教会的牧师，他没有像我过去的传统那样每件事都事无巨细，每一个钟每一十分钟都给你安排好了。 Why？ 我就在去到巴拿马的一个礼拜时间，我侧面旁敲侧击不断地问他，他就给了我一个与我过去不一样经验的，他可能是无心讲的一句话，他讲得很谦卑，他说我的组织能力啊，没有你和那个牧师那么强，我总是在软弱中经历上帝，所以我总是要看看上帝给我什么样的带领啊，然后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按照我所知的，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哎。好，他这个回答，我觉得他没有讲谎话，他的能力在人的眼中看来，的确不如一些人眼中看来组织能力蛮强的那些牧者、那些领袖。但是我这一个礼拜经过去以后呢，我发现我一无所缺，上帝对我在巴拿马那一个礼拜的带领丰丰富富，以至于我今天对那一个礼拜的几乎每件事事无巨细历历在目。啊，这些经历帮助我思考什么问题呢？我就在思考，假如有一天我牧会，我去安排短宣，我要如何去做宣教这个事工？当然基本的选项有两个了。那如果是有人来我们教会短宣，也试过 Belton 有一个华人教会，那个牧师师母带的几个弟兄姐妹来我们那次在 McKinney， 然后我们也把它安排的满满的。那这个安排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回想起来蛮不合适 Belton 那个牧师的，那个牧师的能力表达方式呢，不是我们这一类的所谓传统教会的牧师的方式，他是很优雅的，很斯文的，也很不是那么太急躁的。但是我们一旦用我们这个方式安排好好的，所有压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牧师会在好长一段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很多人的眼中看来，这个牧师的能力是不足够的。我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时间也会这么去思考这个牧师。但是后来我从这个牧师的生命见证来看呢，这个牧师不是能力不足够，乃是上帝给他的方式恩赐不同于我们这些所谓传统教会出来的这些牧者而已。他对人是用心的，他对人是诚恳的，对上帝是敬畏的。 甚至当有人去所谓的欺凌他、霸凌他的时候，他会在会众面前流泪为他们祷告。我就想起摩西，摩西也是一直被哥哥姐姐和以色列的会众去霸凌，摩西一直是 被欺负的，从山上下来看到这群兔崽子就马上背叛了，很伤心的。摩西是个很伤心的人。对，所以摩西的生命给我很大的提醒，他不好勇斗狠，他不争强好胜，他就是谦卑柔和。遇到上帝要惩戒以色列人，甚至要杀掉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也没有什么能力口才跟上帝讲话，他就往上帝面前啪嚓一跪，一跪就是 三天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就安安静静在那三天。哇，这人看来多么软弱的一个摩西，但是摩西的加个引号软弱的能力，在今天举世望去，有几个牧师能做得到呢？遇到事情不争不讲，不为自己说话，就跪倒在神面前在那祷告。好，我这些故事讲完以后可以，我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人呢、如何学习在上帝面前放手。那我们去短缺呢，也是运用了这些反省，就是我们去到那里不刻意找当地教会安排什么，那当然就容易给人误会，哎，你们去短宣怎么像是旅行似的呢？我说没错呀，你看我们今年去土耳其前半段就是去索菲亚大教堂加个引号旅行了，但是我们提前知道在那条线上有许多华人也去那里短宣，我们就是旅客游客一般混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谈福音，我们也是旅行啊。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短宣到底是什么？短宣到底是你做什么，还是短宣到底你活什么？你只是把你在这里 local 的生命活到那里去，蒙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乃是看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对准他的目标样式去活什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个期盼去到那些中国的游客当中，去跟他们去交朋友，建立关系，加个微信，可能以后就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把教会敬拜的资料发给他，也鼓励他一起来聚会啊。这个本身难道不是宣教吗？难道不是传福音吗？好，第二个礼拜我们30号以后就去到伊斯梅尔。伊斯梅尔呢，哎，又有不同的方式。伊斯梅尔我们是1、2、3号我们要去参加他一个拆船年会，已经有5个宣教士在那里，从上海、从台湾2个教会合二为一跑到那里去。有3天时间是他们安排好的，我们参加他们的拆船年会。去到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他们安排的，我觉得这非常好。我们去到这里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我心里边的图画，我心里边的 picture，我觉得当年保罗所走过的这个宣教之路呢，今天仍然有非常高的效法跟随，以及同行，与神同行，与圣灵同行的价值在这里。所以我们仍然还是要去这里。去到这里呢，我也期待着我们教会有人因圣灵感动，可能选择就去土耳其生活呀。去了读书，读土耳其文，读英文，或者读一个专业，就在那里工作，慢慢慢慢跟当地人、土耳其人建立关系。现在这5个宣教士就做这件事情，5个人都去 大学去读土耳其语，然后他们住的 apartment 楼下就有许多土耳其的同学，土耳其的 neighborhood 邻舍，就跟他们去分享交朋友，吃中国饭，吃土耳其饭，交朋友，慢慢慢慢的建立他们，因为他们是个回教国家，穆斯林的国家，很难大张旗鼓的去，来我们去传福音了，中国你也不行啊，去了中国你也得很小心的。所以他们去了已经几年了，他们是参加当地人土耳其人的教会，有国际教会，有土耳其语的教会，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华人聚会，重要吗？不是那么重要的。基督永远是主题，华人华语不一定任何时候成为主题，所以抓住这个目标呢，就是短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效法主是活基督，活使命，而未必去做基督，做使命。可以，你听得懂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谁，当我们去到哪里，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哎呀，方总，你这个身体路都走不稳，走着走着还可以往后仰摔一跤，你还去什么去呀？你就把你的家人传福音就好了，去吃饭见个人讲讲耶稣就够了，你还跑到土耳其去，这不浪费机票吗？浪费金钱吗？方舟从2005年每年都去短宣，几乎了，可能中间有一两年停了，去但每年都去，为什么去呢？其实方舟就带着他的见证，他相信主，跟随主，服侍主的见证，走遍各城各乡，走遍世界各地，今年开始要去回教徒的国家了。当然不止方舟，还有牧师师母呀，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现在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反正主权交给神，神感动的人就可以来，不是神感动的他来不了，想来也来不了，必须出于耶和华。那也有很多人批评，你们短宣算什么宣教，长宣呢？我们也在祷告，也在求神预备，如果有人愿意去土耳其，那会成为教会下一个方向，也不单单是土耳其，我的希望呢是世界各地啊，比如说新西兰，能不能李现在那里吧，成立一个我们国际教会的点呢？呀，雪松、厄瓜多尔那里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只要有人在那里，现在土耳其是没有人在那里，能不能我们差派一个人在那里？这也是长宣，短宣、长宣是生命和教会建立的步伐，不是用道德去评判的借口、理由，甚至标准。所以当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待自己我们要有信心，看待他人要有怜悯。可以能听得懂我以上的话吗？
我能听懂，牧师。我也很感谢你把这个宣教的这个神的带领这一部分给我讲的这么细。然后我之前是有一些，就是别人会跟我说，哎，那为什么你不在家门口传福音啊？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现在觉得我了解很多了，但是我还是会有些困难吧。我这种笨口拙舌的，就是我家的那一位，他一 challenge 我，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会演变成跟他吵起来。就希望神带领我吧，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你留意没有？可以。 就单单这一点，就是上帝需要你在家里预备好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出道去跟人传福音、做见证、走宣教道路的时候，有千千万万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懂我意思吧？不是你一个，乳道不孤啊，几乎所有的夫妻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当夫妻一方对另外一方发出一个挑战，而这一方又不知该怎么回答的时候，该怎么办？道理听起来很简单，牧师回答也很容易，但是你要活出来就不容易。比如说，我说你先安静呗，对不对？寻求神回答你，看看上帝怎么帮助。哎，今天崇拜圣灵感动牧师也讲了这个理由，讲了这个道理，是不是对你有一点点装备啊？
对我是有啊，但是对我丈夫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好，你原来说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嘛？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嗯。
从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到你了解了，以及如何去表达这个道理，那是两个概念，也是可以学习的。你就可以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将牧师今天的教导化作我口中的言语，啊，带着言，带着柔和，带着谦卑，带着圣灵的温柔陪伴，与任何人，可能也包括你先生，去跟他分享。好，让我分享出来的时候不带着敌意，不带着争抢，啊，不带着攻击的言语，乃是带着谦卑柔和的心，然后对方听起来就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这个话语，这都是你的装备啊。在家里边干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人为什么要有家？人为什么要有夫妻？人为什么要结婚？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我以后不要结婚？能不能以后不要生儿育女？能不能以后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说你误会了，有没有家庭，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婚姻，都不是必要的，但是有没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这是不可或缺的。在家里面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训练自己为主所用。因为你能够跟配偶、跟夫妻、跟你的伴侣能够是活出上帝的荣耀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全天下最 powerful 的 message， 同不同意啊？
嗯，同意。
同意吗？呀，你看，就是你当我就略略夸一夸师母了。你任何一个姐妹看见师母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对不对？同不同意啊？
嗯嗯。
同不同意啊？
同意同意。
呀，那难道师母的见证、师母的生命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学习，没有经历，没有训练，没有夫妻关系之间的操练，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他也是在家里边跟我的孩子家里边一同在学习，然后学习的时间长了，预备时间久了，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大使命。他的见证，他不说话，他本身就是个大使命。他到了你家，你先生也会说，哎呀，以后文文他们的孩子有福了，记不记得？
对。
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信息，同意吗？
同意。
所以你也好 ，Aaron 也罢，你们在家里边的生命，至少要走出去，有一个无声的见证，无声的能力，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生命。然后再学习如何用声音去表达信息，表达圣灵的大能，同意吗？
嗯，同意。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家里边，在近处，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无论远处还是近处，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因我们的生命使得他去发出感恩和赞美归给我们的主。阿们，
阿们
呀，所以就不存在一个说你本地的福音都传播，还去远方干什么？ 那保罗当年也是这样子，他留在安提阿就好了，对不对？彼得为什么去罗马呀？对不对？
嗯，
同意吗？
同意。
戴德生为什么要来中国呢？那么多东西方的宣教士都跑来中国传福音，千千万被杀了还来的。一个庚子运动，一个义和团，杀了20000的基督徒。一天呢，全中国杀了20000的基督徒，其中不乏呀外国的传教士。当时是外国的传教士基督徒的人数比本国的多呀。马里逊 John Morrison 英国的传教士在200年前来到广州，结果被清政府赶到澳门，还不放心，赶到新加坡去了。偶尔进来一次，他一辈子带着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是这么多传教士里边最失败的一个，肉眼可见最失败的一个。但是对不起，他是基督教入华的第一人，没有他这个几十年的守望，几十年的摆上和付出，几十年的没有什么成功的丰功伟业的这么一个时间的坚持就去到中国，哪有你我今天呢？对不对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牧师，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只是平信徒嘛，我们不是，应该说我啦，我是平信徒，我不是那种教会里面的领导啊，或者是专门传福音的传道人啊，这样子的。那所以当我丈夫说你平时如果想传福音，你怎么不去就是跟周围的人好好的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一时语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我就好像很愿意去远方给别人传，但是周围人我就没有什么感觉，就让他觉得我，他说了一个词 hypocrite， 他昨天就是这么说我的，我很伤心。
我理解他，我也理解你，我跟你讲一个道理。第一，圣经从来没有讲，只有牧师，只有什么什么人才能去传福音，就这句话本身是一句伪命题，没有圣经依据的。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是指教会每一位，包括你。第一，第二，可以，你也不是平常的所谓的平信徒，你也是教会的同工，对不对？而且你在牧师身边跟了10年了。你早就是关门弟子了，对不对？早就应该跟牧师学出18般武艺的才合理呀、啊。你今天只学了个半吊子，对不对？学了个9样半，10样都不到，的确是有蛮多的亏欠，毫无疑问。第二，我讲完第一点了，神不偏待人，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第二，没有一个完全的圣徒，没有一个完美的牧者，更加不会有一个挑不出毛病来的宣教士，不可能的。所以人无完人呀，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无论是牧师、传道人、传教士、平信徒，他如果平常不去传福音，通常他的弱点暴露不出来，那一旦去传福音，他的弱点是用骡子装的，一骡骡的这么装的。平常不去传福音的，就拿个小纸盒子就可以装得下了。为什么？连撒旦都懒得理你。你犯个什么错，连撒旦都懒得理你。I don't care about who you are, what you do。但是当你一旦去传福音，你就被撒旦用显微镜放大，又让敌基督用望远镜远眺，你就被挑出来。平常你不说参加教会的短缺的时候你先生也不会说那个词儿出来。但是你一旦要去按照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这句话对你说的也对他说的。但你表达要去的时候， 包括他在你的身边所有人，都会拿显微镜望远镜的认真看你，一看，哇，可疑这么多缺点啊，可疑这么多不配啊，可疑这么多不足啊，你的所有的阴暗面啊，丑陋点啊，然后一大堆不好的名声啊，见证全部都出来。这个在本质上，听我讲一句话，是撒旦的作为，神从来不会这么做事情。若是出于神，神会说，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要大大的祝福你。这是出于上帝，出于圣经，出于真理的。出于撒旦呢，就会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别去了。这是撒旦说的。所以什么意思呢？撒旦离我们都不远，他都在我们心里边，他在我们心门口扶着，等待着我们的软弱，等待着我们的自我，等待着我们唯我独尊的那个心。一旦冒头，他的乌云，他的大染房就马上将我们污染起来，让我所讲的话远离上帝，与圣经无关无缘。这是大概率的，不是发生你家我家，是哪家都会，几乎家家都会，不敢百分之百，但是几乎家家都会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所以不奇怪，你不要别人讲的话就拿着啊，你撒旦，别拜托了，这是撒旦的工作，到处都在这个世上留下痕迹，表明立场，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当然他也会有一些破坏是我们肉眼不可见的，比如说我们心中的诡诈啦，我们心中的软弱啦，内心中所听到的审判啦，自我的悲哀啦，自卑啦，这都是撒旦的工作。那有些是不可见的，有些是可见的，只是你见到的是什么而已。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教你一个办法，不看任何人，看神。遇到事情看看耶稣，看神。然后第二呢，凡事谢主啊，我谢谢你，你在当年这么多困难，你是拿撒勒人啊，你住在加利利啊，你被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这一群法利赛人呢，这一群很骄傲的人呢，看不起的。你还是个木匠的儿子，自己也是个木匠。一不住皇宫，二不认识伊隆马斯克，三跟川普吧还没什么关系，四吧跟拜登都没关系，五吧连普京啊、泽伦斯基啊也不认识，六吧连可疑都不认识，你太卑微了。但是你却走遍各城各乡，你从加利利，你从拿撒勒是走到耶路撒冷的，你去看看地图去，都是山路。那是无路可走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但是耶稣仍然走。有时候会走到河边，有时候过到对岸去为人替人去赶鬼，一次甚至一次赶走2000只鬼，赶到猪群里面去。你看耶稣所走的路，难道不值得我们凡事感恩？这是我的一个应对压力的时候一个奥秘，可以我分享给你知道。当我遇到有人戳我呀，说我呀，我就安安静静回到家里边，我去仰望神，我就读圣经，我看见耶稣的那个脚步，我就知道呀，我需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困难，我需要去如何与神同行呀，去走过这些沼泽地呀。如果看见主，心里面就知道有主在，我不需要慌张呀，有神同在，我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我就看着主的脚步，看着主的样式，我就想想我能做哪些卑微微小有限的就好呀。人要怎么说去说吧，你们都有一张嘴巴，感谢主给你们有言论自由，感谢主给你们有心灵上论断的空间，感谢主在你们生命当中让我看见上帝对你们的忍耐。主啊，你真好， 我把荣耀颂赞归给神。至于哪些人、什么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哎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他不会是我的永恒的。如果他一时的软弱跌倒，爬起来继续跟我做弟兄、做姐妹，同行天路就好了。如果他老是心里边就是纠缠在这些跟大使命没有什么关系的言谈话语当中，那他跟我大概也不会成为同路人，走同行也不会太久。我跟着耶稣就走上永恒了，他可能留在某一个地方跟撒旦在开 party 呢，这我们不知道呀。我不管哪个人，我只是说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没时间去顾这些与福音与使命无关的人事情。我已经在我的微信群里边把我的很多发小包括在内都给拉黑了。我就跟他讲，哎哥们儿，我要拉黑你了。哎，为什么？我说你与我在我的福音使命中无关无份无缘，我说我不想占用你的资源和时间，你也别来占用我的。我都68了，快70了，让我最后的生命好好专注在主的身上，能活一天我就活一天，赶紧为耶稣而活，你别再来打扰我了，我们就此别过，此生不见就好了。你不是要喜欢你的这个房子吗？去住你的房子去。你不是喜欢你的股票吗？去，没人拦你。你不是喜欢你的财产吗？ Go ahead。 你不是喜欢你的什么健康吗？吃很多补品啊， Go ahead。 我说我对这都没兴趣，我们谈不到一块儿。你要想跟我有今后还有关系，我们来谈耶稣，我们来谈福音，我们来谈使命，我们来谈圣经，这个我们就有共同话题了。否则我就跟我那些好朋友，以前的超过60年的好朋友，我说我们互相不要打搅了，可能哪一天你来一个中风啊、心梗啊，或者是我的，不管谁的，这个年龄以上说走就走了，你也不用来给我告别，也不用参加我的追思礼拜，我的墓地都买好，我墓碑也写好，若是一走的话，可能我的孩子就简简单单的参加一个安息礼拜，然后办理一些手续，把我往坟墓里面一放，也不用他们放了，有专业的打个电话就好了。我尽可能少麻烦孩子，也尽可能让我的今后呢，跟孩子的这种，不那么太所激动的活动也尽量减少。也就是，当然是自己的孩子嘛，自己的家人嘛，那能够见面就互相鼓励，能够有一面我就见一面。在基督里能够勉励一面就说多一句话，但他们也不是我的永恒啊！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家人都不是我的永恒，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可以当你的目标、你的人生是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天底下任何人都不能再控制你，听得懂吗？可以。
嗯，
因为你的生命是唯独基督的，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专一的和第一的。如果人不这么活，那劳苦愁烦那叫多了去了，没有一个欢喜快乐，没有一个真正有平安喜乐的。你不信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你看看你的脸，再看看师母的脸，就对应出就会有差别，同不同意啊？
同意。
如果说你愿意活出一个唯独基督，我铁定我包你会有师母那张脸，他的脸是喜乐的、简单的、平安的，没有那么多，他不复杂，他真的很简单。能力不如你们很多人，但他却有一颗对准耶稣基督。我跟他在一起讲话说什么，都是想方设法对准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无关的话，我们俩尽量不讲，尽量少讲，没有意义的。听得懂吗？如今活着的，圣经交代的很清楚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若真是这样子，平安喜乐才会临到，否则你不可能照照镜就知道了啊，愁锁眉睫，满脸都是劳苦愁烦，很快你就会发现转眼成空， 接下来更可怕，如飞而去，很可怕。我觉得圣经 描述的这几句话，劳苦愁烦，哎呀，一听心里面打个个冷，打个机灵，然后转眼成空，哇，我赚了这么多的名利，转眼就成空了。最后呢，如飞而去，哇，这十二个字，让人活得胆战心惊，哪里还敢为自己活？所以可以，当你的心如果是全然的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别说你先生了，谁带好，不管谁讲什么，影响不了你，夺不走你的喜乐，拿不走你的平安，同意吗？
同意，牧师。
呀，人生很短的，真的，你今天你跟牧师比，你还是很年轻，来到这里你要跟牧师一起去过你的四十岁，暴露你的年龄了，但是四十也很年轻啊。我跟方舟阿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之前讲的话除了讲耶稣别的话不讲，意义越来越少，没有意义了。有什么意思呢？呀，那天吃饭我跟方舟阿姨讲，我说方舟，你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心思意念，请记住牧师这句话，是唯独属基督的，是唯独属基督的。你一旦活出这个 check， 上帝会给你提醒，他会，因为他爱你。我不知道方舟同不同意我这一句话了，我是这么认为的。看来方舟有一些不同意啊，一些保留。
什么？
啊？我说问你同不同意刚刚牧师说的话，你没有回答。
哦，同意啊，因为
那你没有说呀。
如果是出于神的，神他有办法让我知道他的心意，就说，神对待每一个人，他很有智慧的，他会用，我们可以懂的方式去明白它，对，所以这次这段期间所遭遇的一些意外啊什么的，当然我不是很明白的，就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我经历，但是呢，神也很恩典的让我就是很快速的在恢复，然后恢复到一个程度，教会的短宣的那个 schedule 就是落实了。然后落实了之后呢，机票昨天买好了，然后就是看到神是怎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那其实可以，这也是一条信心的路，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好，说好，但是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康复，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我想这就是一条信心的路，一条信心的路，然后领受这个神的呼召跟神给教会的这个意向，然后就是按着这个步伐去走。
而且里面还不看手机，多乖。
牧师，你有在听吗？
我在听，我看着庆君跟敏敏在这里持守。坚持在这里听，而且不看手机，我就好感动。
你知道我刚刚说什么吗？
你说是信心之路。
考你一下。
啊，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考核。你说是信心之路。
对，就是我想跟可意说的，我说就是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路。牧师说的没有错，我是2005年开始参加教会的短宣，我记得第一年我要报名的时候，我很不确定我行不行。是不是符合参加的资格？我说我，你看我这样子行吗？我走路还要勾着人的手，就当时，其实跟现在也好像有点差不多，因为现在年纪大了，20几年过去了，的确身体也会退步，但是我现在是有做复健，又开始在锻炼回来。 我记得当年第一年要去台湾短宣，我就觉得体力，那时候体力是真的不够，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做化疗，低剂量的化疗，其实我的白血球很低的，就是就不太确定能不能。那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到今天，他就说：“他说你如果是去旅游，我不好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主的大使命，你走出去，神必定保守你。那他说你自己回家祷告吧。他说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后来我就回家祷告，祷告。后来我。”心里的确是有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很愿意走出去，然后用我自己软弱的肢体的状态，然后去。然后当年我去台湾短宣，其实因为短宣不是说24小时都在做什么嘛，所以我当年第一年、第二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住单就没有跟短宣队住在一起，因为短宣队住的就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当时就是也是有家人，我现在的家人在台湾就有照顾我。然后，比方说短宣是讲好几点到哪里，然后家人就会，我现在的家人就会把我送到那个短宣的地点。然后服事结束，我就回到我住的那个旅馆。我就躺下来休息，所以我第一年的短宣，第二年的短宣是这样子走过来的，走到今天，我可以跟短宣队一起同进同出，该住什么哪里都住一起，吃什么，就一切都是在一起。这也是当年我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以为我这辈子是不可能的，就没有想到，神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生命这样子带起来。那这一次要去土耳其，也没有去过啊，对不对？没有去过的地方，神就是很恩典的，他怎么样把我们跟那边的连接到了？就是细节我不方便在这边讲得太 detail，但是我想说，就是说，神开了这个门呢，神怎么开这扇门？他在带，透过他神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可能跟那边的所谓的就是。的对方，我们联系上，然后就这个路是，我觉得有点感觉，好像走在水上那种感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这个前面是怎么走，可是神的那个云柱跟火柱，他就这样子带领我们，所以这次报名参加短宣，神也是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说你可以去，对。那当然，我这次也问了牧师，我说我上个我12月1月就经过这么多意外，这也挺可怕的。那牧师当时心里，在我说要去台湾之前，他一听到他已经就觉得不妙，但是他都没有讲。他当然是有一些不便的地方，不好去说。但是神也就是最后就是让我能懂的方式告诉我说你不要去。对，所以所以我想，神会有他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那怎么去明白？我想，重点还是我们要多亲近神。对，就是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祷告，这个是基本功，我们是不能缺，因为这个别人没有办法替我们做。所以，这是我一点分享吧。牧师，你讲的我明白，我只刚眼睛没有看你，你以为我不同意？
没
讲
有，
完了。
我看你没有打开声音，没有回应。我问你话，你没有回应。我说哦，
没有，你刚刚讲的时候，其实我正在看我的 calendar，我在看一下可以是几号到，就刚刚瞄了一眼，不好意思，好，讲完了。
没有关系。好，我看一看啊。哦，芳芳走了，本来想抓她出来说几句话。OK，那几点钟了？现在38。还有没有要分享的？凯明是不是很想说话？何昭，20，你们北欧的代表有没有人想分享？何昭，请说。
对，今天讲到，也很多的不同的点嘛， 就是从灰尘到虱子，然后这种出事变不出来的，就很多的这种，很多的点就是，包括现在什么所谓的科技，它都是从上帝的这种发明的规律里面去做出来的吧，就是还做不出从无到有的事情。对，就是然后。上帝就使用这些微小，就是卑微的灰尘，然后去完成他的这种旨意吧，就是，也就是要对自己是一个警醒的，就是最近感觉自己有点骄傲吧，就是有点骄傲，然后昨天也被神击倒了，就是那个闹着睡觉，中午睡午觉的时候闹着，然后我自己也有感动，就是要，就是这种疼痛可能要持续3天吧，我就跟神祷告，就是让他3天能够跑过来的时候更加圣洁吧，就。就这种小事吧，我觉得，上帝在这种生活当中来用各种小事来，警醒我们的生命，然后去让造就我们的生命吧。对，就是当你身体好的时候，你不觉得什么？你觉得，都感觉自己好像很英雄啊，很就是不怕，什么都不怕呀，结果。一旦这种疼痛来了，就是感觉自己的那种渺小吧，就是，渺小加上这种，也有这种贪生怕死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求神能够帮助我吧，能够更加的，谦卑下。对，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主要的分享，讲到了这种。
好，谢谢你的分享。呀，你也讲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人一旦走到骄傲的这个 position 上的时候，通常比较容易经历上帝的手在管教，甚至刑罚我。那其实何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知道的，呀，那你可能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就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接，也向他寻求一个答案。How I can avoid the pride？我如何能够躲避骄傲的试探？能够就骄傲来之前有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一来赶紧逃。你懂我的意思啊，它会有的，会有一些骄傲的来到之前，骄傲来的时候，你看看看看箴言，看看诗篇，很多这样的教导。骄傲来之前，败坏是接踵而来的，败坏会接踵而来。而骄傲的本质就是用了不合适自己的那个标准来看自己，以及用扭曲的镜子看他人，那骄傲就这么来了。你回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眼光的问题，一个看自己，一个看他人。那圣经怎么讲？看他人总要怎么样？总要看他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很好的扭转的一个帮助自己避过骄傲的。就是如果你每天没有看着你身边的人有一样以上比你强的，你就知道你处在骄傲中。我早听懂这个话吗？我怎么知道我骄傲呢？我如果看着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竟然没有看着他比自己强的至少一点以上， 那我就知道我处在骄傲，主啊，你赶紧来医治我，赶紧来接近我，我正处在污秽肮脏中。那最比较简单直接的看配偶，你要看经验比自己强，看果果啊，小麦小鱼比你自己强的一定有的，看不到那是你的事情，上帝一定在他们身上放了一样以上比你强的地方。这个眼光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当然生命的成长，你越看越多，越看越多，越看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同工，你的家人，越看就觉得他的怎么比自己强的地方那么多呢？我最近看师母啊，我就有这个感觉，我怎么这师母那么多地方比我强的，我越看他总是有不由自主的会夸赞的，这师母真的很棒。我有时候也会嘴也很贱，就损一损他呀，女儿来了儿子来，我就会想方设法去损一损孩子，损一损师母。我说师傅啊，要学这个起码学五十年，没有五十年学不会的，或者好一点的话学三十年，就是挖苦嘛，讽刺嘛，觉得好玩嘛。结果我女儿就回我一句话，爹爹啊，妈咪把这一生当中最重要需要学的全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好。哎，我一看女儿的眼光比我强，你听女儿文文同学跟我说的话，他就有那个眼光，我就缺乏那个眼光，我就看到哇哦，上帝你赐给我一个比我强的女儿，一个比我强的儿子，对吧？早上起床我跟儿子打个招呼，对吧？也对他几句话，也发现他有很多的强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呢，何昭，可能是你的成长之路必须要走的必经之路，求神改变你的眼光。如果你发现你周围的人没有比你强的地方，啊，主啊，我正在处在盲目之中，我的眼睛瞎了，我要瞎眼得看见，主，求你开我的眼，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ign， 就是骄傲还没有来就已经来了。你所说的骄傲呢，是骄傲的果子，并不是骄傲的本身，不是骄傲的动机，不是骄傲的心态，不是骄傲的眼光，不是骄傲的出发点，乃是骄傲的后果。哎呀，骄傲来了，我发现我骄傲了，那已经是后果。同不同意合章？
同意吗？
嗯，从这里开始吧，一次不讲那么多了，好不好？
好，不是。
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青君、秘密，你们想不想？啊，不想，好，都不想。
不是你问问阿石啊？
阿石都不肯出来，我怎么问的呢？他躲猫猫啊。那你来问，看，我都问了，都不出来呀、啊，不回我呀，我怎么办呢？我不能伸手把他们抓出来。抓不到他，躲猫猫。哦，看出来了，我看到了。哦，看到辣锅也出来，今天你们俩唱歌、很棒哦，事情也很好哦。
唱的真好，感谢神。
两个都是乖宝宝。
谢主，感谢主。
嗯，我把你们唱的录了个小视频，短的小视频，给艾达发过去了，给你们。
哦，他们看不了。在国内，
哎，
他们在香港，现在
在汕头了。
哦，回到汕头了。那是我说的是，呀，他让那个，Eric 拍了一张照片，高高的，帅帅的。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 Eric 走到香港，那是一个满满的一个小帅哥。我说你可以拿个摩西的帕子把脸遮上，免得香港那小迷妹把他追追追追到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没了，身上变成什么都没了，那就可怜了。他就在那笑。香港的小迷妹很可怕的，追捧这偶像啊，小帅哥也是可怕的。 啊，好，你们俩有什么要分享的？凯和拉锅。
嗯，有吗？我好像，不过真没有吗？真没有吗？我也没有，
也没有啊。好的，没关系。那方东做个结束祷告吧，就到这里了，不要硬讲，大家没话讲就不要勉强。
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谢谢你，你带领教会，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敬拜。谢谢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这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主，我们若没有你的话语，我们不知道当如何行事为人。也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当你吩咐摩西亚伦，你告诉摩西要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石子。主啊，这是你的作为。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就像今天讲章讲到先知弥迦，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话语，让我们你要我们所行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来同行。就求你带领我们每日与你同行，让我们不要跳脱出主你为我们所赐下的道路。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